大家新年好啊，过年了，就是，但是我们生命季的最后一堂课，下一周开始呢就要开始讲那个季节开始了。好，最后一堂课呢也是生命季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末了的话。末了的话大家听着好像比较通俗一点，原来我是不想起另外一个名字，后来我觉得这个比较通俗一点。我们已经有两周没有上课了，所以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生命记我们知道是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约旦河的东岸以后呢，给他们讲了 一段关于律法的回顾。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过去摩西讲给他们好多东西，可能他们一边走一边讲，但是这是一种大总结。就摩西把他讲的东西呢，按照系统的东西把上帝的律法讲给这些人听。他的大概结构呢是开始做了一段回顾，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是哪来的，你们是谁，你们将来要做什么。把这些东西讲完以后呢，他告诉他们说上帝对他们有十条诫命。那么这十条诫命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啊。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你看，很简单，十句话。这是摩西从上帝那儿领受来的十条诫命。那么讲完了十条诫命以后呢，他给了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如果你守着上帝的这些话语呢，你就会蒙福。如果你不守这些话语呢，你就会招来上帝的咒诅。蒙福呢，你可以进去得地，可以得人，可以得物。如果你要受到咒诅呢，进去以后你天会干旱，没有粮食吃，人会生病，而且你不会，人口不会兴旺，会有生育上的问题。那么他把这些讲完以后呢，又详细的讲了各种条例。我们大概给大家花了四堂的时间给大家讲这些条例。这些条例你读的时候发现很枯燥，实际上大家一起来读的时候呢，就蛮有趣的啊，给大家举一点例子蛮有趣的。这些条例讲完了，那应该怎么办呢？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您是摩西，你要跟他们讲，条例也讲了，律法也讲了，意义也讲了，您还想跟他说什么？从您的角度来说，如果您写提出这个生命记的话，您还想跟他说什么？你看大家都没话可说了。其实你们经常听到你就会知道了。听到牧师一般讲到的时候，先有个引言介绍一下，中间讲个主体，最后来个什么，来个结论，对吧？告诉你我今天给大家讲三个重点加一个结论，我今天讲到一个小时结束了。那么摩西当时采用的模式呢，不是讲道模式，他采用的是当时有一种叫宗主国签订合约的形式的模式。什么叫宗主国模式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埃及很发达，对吧？埃及会有好多的殖民地，我们现在叫殖民地，那时候就是他把那些王给打败了，那些王进贡他，他给那些王提供一些政治上的庇护，军事上的庇护。那么他们之间要签订一个协议，这种协议呢就叫宗主国协议。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一段这个近代历史上，你会发现英国签了好多这样的协议，法国签了这样好多协议，他们好多殖民地。摩西这个后面这部分整个生命记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当时埃及帝国经常使用的模式，所以你读的时候应该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那么前面写为什么要签约，中间说约的内容是什么，后面呢，如果你违约或者背约的话，就做一个宣誓。那么最后部分实际上就是那个誓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一部分。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你大概知道我们今天看最后一部分。那么所有都讲完了，摩西要做一个总结，在宣誓之前，他说我过去讲了那么多东西，有三件事情你要千万千万记住。这三件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都很熟，也是新约圣经里面经常引用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埃及，他说你在埃及发生的那些事你要记好了。我们知道埃及发生过什么十大灾难，对吧？那些人怎么出来的， 那些神迹，那些奇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灾难就是撒长子的那个，产生了后来的逾越节，也产生了我们后来的敬拜，这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圣餐礼仪都从这里面出来。所以说这个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大事业，可以看到神迹，可以奇事，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大奇迹。第二件事情呢，发生在旷野里面。其实以色列人对旷野呢不太容易记住，因为他们在那里面最多的是抱怨。但是摩西让他们记住的是说，这四十年里面你经历过多少神迹，多少奇事，你可能都忘了。但是有几件事不要忘记。第一，你们在旷野里面没有穿过新衣服。为啥呢？你们老衣服老穿不烂。因为旷野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服务。他说这是一个大神迹。我们中间有没有四十年没换衣服的？不多吧。这叫神迹。他说你们在旷野里面鞋没有做过新鞋。为啥呢？你们旧的鞋子老穿不烂。这叫神迹。光不是说没水喝了要水喝的是神迹，说没肉吃来鹌鹑那就神迹。他说这些你要记住，衣服没破鞋子没烂，这是大神迹，这些你要记住。然后说你们有吃的饼，你们有肉吃，有酒喝。他说这是耶和华做的事。第三件事大事，说你不要忘掉，你们现在待在这儿为什么能待得住呢？因为你们打了两次胜仗，消灭了当时约旦河东岸的两个最大的集团，就一个西宏，一个叫噩。这两大集团就他们打完以后呢，他就可以在约旦河东岸安安静静的把他的兵营扎下来，准备过河。我们跟大家说过，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基本状况，奴隶、农民，一帮乌合之众，可以这么讲，他们不是正规的训练的军队。凭什么他们可以打败两个军团呢？圣经说，这是耶和华在为你们征战，所以你们不要认为你行，是耶和华为你征战。这也是这两次战役打完以后，以色列这个整个营队里面有两个支派，才真正成为以色列军队的一部分，组成部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打过仗。所以没有实战经验，所以以色列的第一次部队应该就是这两场战役以后形成的这两个半支派。他说这三件事你要记住，其他的事呢可以先放下，这三件事不可以忘掉。你看对我们来说很简单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对我们生活中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件事情。说这件事呢，你要谨守上帝的话，你所做的事就能亨通，全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你们的作为。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知道过河的时候那一代人呢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面对的这一代人呢是新一代人。以前那一代人立过约对吧，那么新一代人没有立过约，那么这个约定要不要继续一下呢？摩西说我要给你做一个仪式，让你们新一代的人重新立约。我们教会里面不是搞这个重新搞婚姻时候叫重新设立什么叫什么活动来着？重立盟约，就这个意思。就过去呢，有点不太没有我们今天说的那种委托这种或者叫委身的这种概念在里面。中国人你看结婚呢，一大堆的人凑凑热闹就过去了。但是基督教的婚礼里面有很重要的仪式，就是你要委身。中英文叫 commitment， 这个字其实很难翻译的。就是你要委身，意思是你要把你自己给他，就这么简单一个意思，要有这样一个仪式。但是这些年轻人没做过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摩西说，首领、族长、长老、长官、男丁、妻子、儿女，一切寄居的，从高层到低层，最低层的，包括敲水劈柴的人，全部都要来，都要做这个仪式。他说做什么仪式呢？这个约定是什么内容呢？实际上就两句话。如果你读创世纪，你就会发现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的核心就两句话。第一，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第二，你们是耶和华的子民。就这么简单一个约定。 你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写的那么再多都无用，总结起来就这两句话：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选民。这一句话把他们搞成什么？把他们从所有世界其他国的人群当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分别为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不是说你多什么，不是说你少什么，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你不同于其他任何人，就这个概念，这叫约定。新约是一样，旧约也是一样，同样一个东西。他们这样做完以后呢，他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要立约。今天没有站在这里的人，我要立约。”以后还没有摔的，他现在没生下的那些人呢，也要立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叫什么？永约，世世代代的永约。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你不管他做了多少样的事情，受了多少样的苦，他有一个身份是至高无上神的选民。所以今天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和其他任何国家打交道都无所谓，和以色列打交道一定要小心。因为诗篇里有一句话怎么说？你如果动我的子民，就等于用石头戳我的眼睛。谁读过诗篇里面读到这句话没有？就这个意思。他是我的选民，你动我的选民，就等于用石头动我的眼睛。什么意思啊？动不得。这么简单，话很简单，动不得。所以你和以色列打交道一定要小心，他是上帝的选民，不同于任何一个民族。说这个约定从那时候一直到永远，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出现以色列，一直到启示录，以色列这个国家永远会在，永远会在，不要担心他会灭亡。好，这些东西讲完了以后呢，摩西回过了一大段的这些祝福，这些咒诅，然后出现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人最困惑的一句话。我们专门把这句，我们把前面的删掉，把这句话背出来。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生命记读到那儿，是不是觉得挺困惑？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什么意思啊？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以色列人在问，摩西不讲了那么多吗？以色列就问说，那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呀？或者说明天到底会发生在我身上什么事啊？人们总会关心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在什么人身上，经常要问这样的事。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对这件事呢，他不告诉你，是不是？这就叫这句话前半部分说，我把律法告诉你了，你不要问关于明天要干什么。上帝给你指明的一条很明确的东西，就明天你有两个选择，你受祝福，你逆你就受咒诅。他明天告诉你了吗？告诉了。那你这个人不要这个，他说我就问我明天要会遇到什么。所以摩西跟他说，别问这个，这属于隐秘的事儿，这是上帝，你不要去问。你做什么呢？你要做好你现在当做，你现在面前有上帝的一部律法，有上帝给你的条例，你知道该遵守这些条例，你的方向就是祝福的。你如果不遵守这些条例，你的方向就是受咒诅的。他明天告诉你了吗？告诉他，但不是他想要的那个。所以摩西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大概意思就这个样子，明白了吗？不是我们经常说耶和华有多少隐秘的事儿，有意不告诉你什么的，告诉你没用，他实际上告诉你非常清楚，只是我们不认为那是给我们的东西。但所以他让我们说，你要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话，然后你就明天的路就是两条，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的，这是他告诉他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摩西给他们讲了另外一件事，他说如果，因为现在他还没有受到这个咒诅呢，对吗？他说如果你们将来有一天受到上帝的咒诅的话怎么办？ 你说该怎么办？摩西跟他们讲了这么三个重要的部分：第一，心里要追念祝福的话；第二，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第三，听从他的话。他说，如果你落在咒诅里面的话，注意做好这三件事情，那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就必怜悯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然后说，他要把分散到万邦万民之中的你们招聚回来。耶和华神，你的必领你们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列祖还要众多。你会发现这里面讲的好多次，其实在当时都没有发生，对吧？就是说都没发生，但是摩西已经告诉他们了，说如果你们一旦落入这种境况的话，记住回头是岸。我用这四个字呢，因为我们中国把这四个字佛教用的最多，其实这四个字里面不包含任何佛教的意思，回头是岸，千万不要硬着颈下继续往下走。这是摩西给他们交代的，这是一个假设。好，读完这句话，底下人就开始闹了。那你讲了那么多，讲了好几天了，那我怎么知道哪条能守住？这太难了，是不是太难了？摩西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给他的答案很简单，说不难，也不太远，离你很近。那有些人说怎么办？那我去哪拿去呢？那上帝隐秘的话我怎么知道呢？一大堆的问题就来了。摩西说，上帝给你的诫命不在天上，你不用派人上天去取，也不在海里，你也不用派人下海去拿，他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你是天天可以遵循的。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哪一部啊？西游记。我们中国不要经吗？到哪去？西天去取，因为西天去取就能取回来，取回来没有？取回来吧，取回来是什么？我们知道取回来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取回来的那个就是天书，就是经。但实际上摩西跟他们说，你们这样都错了，你们这样都错了，上帝的话语就在你的口中，就在你的心里，不用去西天，不用下神海，你是可以非常简单的守得住的。所以底下人不是意见来了吗？摩西这么一答，底下人没话可说了。然后这讲完以后呢，开始正式进入条约部分的誓言部分。誓言部分其实是福与祸的对照。摩西开始讲的就是说，看呐，我今日讲生与祸，福死与祸，成名在你们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这是第一部分啊。我们注意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讲其实很简单。他说，我今天给你的一部法律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部律法，它是关乎到两件事情，生福死与祸，关系到这两件事情，一个生命，一个生活。我们今天好多这个人信主不信主的原因，就是你们这里面条条框框太多了，你们那个律法太难了，总认为说那本律法呢把我们框住了。其实摩西给他们的思想不一样，他说不，这部律法是真正关系到你生命和你的生活，不是来约束你、框架你，而是来指导你的生命，知道你的生活。他说，如果你行里偏离不可听从的话，被勾引去拜别的 假神或者偶像的话，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了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所以这里面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辛勤耕种，你们要 起早贪黑工作，从来没有讲这东西。他说那个东西不是你生命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对吧？来了好多人说了，那上帝的话也非常坚定的，就这本圣经呗，对吧？就这本圣经我背熟了不就好了吗？其实摩西在这强调的思想呢，不是真正的写在这上面的话，而是说话的那一位重要。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一点，说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也是，不是你信这本圣经能怎么样，而是信圣经里所给我们展示的那个上帝基督。这本书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对吧？是基督和神是解决你的问题的。所以这本书不要去迷信，好多人把这迷信的话他抬那么高不敢放地上，放地上就坏了，其实没关系了，这个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所展现的上帝和基督。所以你看到摩西在那讲的东西呢，不是我给你写的那些东西那么难熟那么多，而是你们要敬畏的是耶和华神，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总而言之，你受则唱，你逆则亡。我中国这些成语都很简单，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儿来的。好，讲完这些之后呢，摩西开始给他们要誓言性质的跟他们讲，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给你们做见证，我讲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两个字，摩西把律法写在这本书上，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生命记。摩西说，我把这说给你们听，你们要选什么？你们要选你们的生命。大家注意这几个字，他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们不是选择读或者不读这本书的问题，你们是选择生还是死，是祸还是福。你能看到他的心意吗？所以这里面的字很重要，慢慢的读。而且呢，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所应许的地上居住。好多人都觉得说，那地不给我了吗？我必须打下来就住那儿了吗？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后面给大家说说。应许地是给了以色列人，但从来没有应许以色列人永远要住在里面，这两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分开。应许地是给以色列人，但圣经从来没有应许以色列人总会住在那儿。你住到那儿，那地是你的；你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地还是你的。但是你不住在那儿，我到时候会把你带回来，让你归还那块地图。你如果看看这个整个二战的历史，你就知道以色列建国的时候那段历史，你就知道，其实比当时以色列建国选择的时候还有第二个选择，对吧？好多人读那段历史的时候有第二个选择，在哪呢？非洲。但是当时就阴差阳错的建国建在今天的以色列的地方。我们读那段历史，你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偶然。过去你再看，不是偶然，不是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色列人当时没有军队，对吧？建国的时候没有他的政要人物，但是他可以平安的建国，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神迹，对吧？因为上帝圣经里早就说了，我要让我的子民回去。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知道，地图是以色列的，但并不保证以色列人一定会住在上面，这个概念要有啊。所以他就会说，你们听你们就能活着，你们不听呢，你们会出问题，而且问题很大。这些话一定要记住。然后这些话做完以后呢，实际上就是合约的最后一部分，宣誓宣完以后呢，合约就应该结束了，对吧？那好，如果您是作者，还要写什么？下一步您还想写什么？或者说您还有什么话要给他们说？谁来说一句？您想说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人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啊！我的接班人是谁啊？对不对？因为他也老了，他 他这幅画讲完了，律法书也写到上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生命已经写好了，那么下面该谁接班呢？所以摩西要做这件事。所以摩西做两个方案的事，他说一个把所有人都招来，他说了，他说我已经120岁了，我不能照常出入，所以他把约书亚叫来说，这个小伙子将来就是我的接班人，耶和华必将你们交给他来管理。这在众人面前先做一个宣誓，先给他一个身份吧，先委托给他。然后他做给众人交代是，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为什么要讲后面这一段？我直接就说了，我的接班人是约书亚就完了，为什么要讲后面这段呢？因为约书亚年轻，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摩西要给他众人面前给他做一个见证，说这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以后不可乱来。这实际上给约书亚做了一点铺垫，对吧？这事做完以后呢，他把约书亚叫过来，他说约书亚过来，他们叫到摩西的眼前，又强调一遍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你的列祖启示所应许赐给你的地，你也要承受那地为产业，耶和华必在你的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必不撇下你，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老百姓可能觉得这小伙挺年轻，有点担忧，约书亚也觉得有点胆怯。你知道他要面对多少人吗？出埃及的时候，旷野里面有多少人？将近200万人。举个例子啊，我们教会如果说我们这个小组吧，就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大概现在有20-30个人。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看，容易不容易组织啊？容易不容易？你们中间谁组织过？容易不？定个时间就很难。到底是4点走还是5点走还是6点走都很难，为啥呢？一人一个意见，一家有一家的难处，对不对？那现在给你200万，怎么管呀？必须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能听的。摩西是这样，而约书亚不是，所以摩西才要对约书亚讲说，不要害怕这200万。没事，你只是一个代表，真正替你做事的是谁呢？上帝耶和华。所以他说你刚强壮胆，这4个字用在约书亚的身上，也用在以色列众民的身上。以色列的众民是太信任约书亚，约书亚呢有点胆怯，这些200万的人，所以呢才讲了这么多的话，鼓励他说，上帝会和你一起去，上帝会为你征战，所以你不要害怕，你只是上帝的一个代言人。这样一个交代呢，应该比较清楚了吧？好，交代清楚以后呢，还有一件事要做。摩西不是一边在那讲吗？讲完以后把他讲稿就写下来了，然后再讲再写，再讲再写，写下来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里面生命记。那这本书该怎么处理？对不对？因为很重要啊，该怎么处理呢？摩西说，这律法书我都给你写好了。他吩咐说，你们把书交给利未人和原柜放在一起，原柜走哪你们就把这书给我抬到哪。那光抬着有用吗？没用。下面他说，每7年的末年，你们要把这书拿出来，在祝棚节的那一天，把所有的会众召齐了，给他们读利未记。这个做法其实蛮有效的，是不是蛮有效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都对圣经不熟呢？因为我们读的少，对吧？我记得我有好几次，他们让我给他讲一个题目，就不可能明白圣经。我说明白圣经只有一条路，读圣经。 你想不读就想明白它是不可能的，没有捷径，读圣经你才能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不读你永远不会明白。那时候的人不可能去读，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去拿一本圣经，可能约摩西就抄了一本放在那儿，那怎么办呢？只有利未人给大家读出来，大家都去听，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所以摩西交代他们说，你要念给他听，让他们学习敬畏耶和华，这样的话你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可以长长的久久的活下去。很简单，他说你们这些事情不但要做一次，以后一直这样做下去。这里边谈到一个节日叫祝棚节，祝棚节大概在什么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在秋季。以色列人的节日是春季，然后夏季，然后秋季，大概其中那个三个时间里面。为什么祝棚节那么重要呢？以色列有三个节日很重要，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呢五旬节，第三个呢祝棚节。这三个节日的时候呢，所有的男子都要到耶和华圣所所在，或者是约柜所在地区敬拜。圣殿修好以后，就是这三个日子，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必须去圣殿。这三节日太重要，我们知道逾越节对吧？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么为什么祝棚节那么重要？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太明白。犹太人对祝棚节很重要，是因为犹太认为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会在祝棚节的时候降临。这个概念对不对呢？其实蛮有点道理。如果你读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大概背一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再往下面一节，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足足，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里面我们中文翻译里面有个叫住在我们中间，其实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道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搭一个帐篷住在那儿，就这意思，那就是住棚的意思。明白这意思吧？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想呢？事实上基督的出生年月日也不是十二月份，最大的可能性是住棚节。他们甚至认为下一次基督来的时候也可能是住棚节。但是这些节日呢，我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把它太当回事。所以为啥住棚节那么重要？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住在犹太区的？你住在犹太区，注意观察一下犹太住宅的后院，都会有一个架子，那个架子是平时就是一个架子。住棚节那天呢，他会把帐篷拉起来，一家人就会住在里面。圣经的角度庆祝什么呢？庆祝他们丰收，收获了粮食，庆祝基督给他们祝福那个上帝给他们的祝福。说这个节日在犹太人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其实那个时候呢，摩西已经跟他说了，他说你们要在这一天内把上帝的话语拿出来读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的丰收是耶和华的祝福。用意很简单，对吧？所以这个节日很有意思啊。然后他说你们也许记不住，是不是？要让人记住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干什么？唱歌吧，对吧？我就记着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有一首歌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吧？革命什么人什么意思呢？一边走一边唱。我们每个人都记得住那一条，为什么？因为他写成歌以后呢，一下就记住了。所以上帝跟摩西说，你把整个这一段过程给我写一首歌，让他们唱，让他们世世代代的唱下去，他就不会忘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耶和华给摩西说，这些人将来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会吃饱，会喝足，身体会发胖，然后他们就会忘记我， 就会偏向别的神，他会蔑视王，会背弃王。为了防止这个事情尽快的发生，所以你要写一首歌进行防止。于是摩西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在生命记里面的篇幅挺长，我大概给大家收集成这么七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他说耶和华是你的父，是创造你的，是建立你的，这是第一段的大概意思。第二段的意思是说，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份，是百姓，是上帝的产业，是雅歌，也就是他们这个民族来源的历史里面，创世纪里面告诉他雅歌就是以色列，对吧。第三个内容说，耶和华保护喂养你们，你们田间会有出产，你们牛羊会有自由，你们的麦子新酒都会丰收。第四，他说如果以色列人饱足思音灭的时候，离开造他的神，轻看造他的磐石的时候呢，会出问题。第五个说，一出问题呢，耶和华会发怒，发怒刀剑必不离开你们，你们外有刀剑，内有饥荒，你们要被掳分散到无名无号。这些东西其实没发生，你倒是。第六点说，如果你们在这种困境当中苦中反思，想念耶和华的话，第七点，耶和华为你们伸冤，他会救赎你们回归本体。这首歌很长，大概这七个大内容，如果你读完的话，大概这七部分内容，我会把这个放到网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说这首歌写下来，让你想，如果你还没进迦南呢，整天先唱着这么一首歌进家的，你感觉如何？心情蛮沉重的，是吧？今天是蛮沉重的，但是目的干啥？提醒他们不要发生四五这样的事情，同时告诉他们说，如果发生的话，要注意做六和七，你要告诉他很好的一些临终遗言。好，最后还要给他们做一段强调，他说我给你写的这么多的话语，说摩西和弄的儿子约书亚去把这首歌给百姓念了一遍，听完了，然后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的子孙谨守遵行。他说这不是空虚的，是不是和你们没关系的，这是你们的生命。再一次强调说，这个事不是吃喝拉撒的事，是生死的事，你们过约旦河一定要在那个地方遵守这条诫命，这样你们的日子才得以长久。这句话一直重复的出现，因为整个摩西律法的核心就是这个部分。听，就是让他们要听。话讲完了，我想摩西的话讲完了，所以后面的部分呢，肯定不是摩西写的，摩西要死了。有人接着说，约书亚把他加权了，说那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了，说好了，你的工作结束了，上山来看看吧。上哪座山呢？尼伯山，就在约旦河的东侧。他说你上山来，我要把我所应许的地呢指给你看一下。你的工作完成了，你现在要回到我这边来。这里边告诉他说你不能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好多人一直在问他。这里边说，因为你们在熊的旷野加迪斯的巴尼亚，加迪斯米这个怎么念？加迪斯米巴利亚水，这以色列人说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所以呢，应许地你只能看一看，别进去。注意这个地方用的不是单数，所以好多人老说是因为摩西敲着杖敲错了，所以进不去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直接责怪说摩西错了，老是用的是双复数。因为摩西是领袖，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班上 有什么问题，上面找上去，对不对？你那个班上的问题，就这个意思。因为我在跟大家教课，但不是我做的，对吧？可能是大家当中某个人做的。所以上帝说，摩西，你们在那个地方出了问题，所以呢，你别进去了。下面的事情我另有安排。于是呢，摩西就上了尼泊山上去，看见呢，北边到带，南边到索尔，索尔就是边士巴在旁边紧挨着，整个就是当时应许地的从南到北。那座山上，我估计摩西的眼睛很好使，看挺远的，然后上百公里。他说：“好了，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地，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摩西，你的眼睛看见，你呢就不要过去。”于是呢，摩西看了，就死在尼泊山上。这个地方有一句非常震惊的话：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波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圣经中只有一个人耶和华把他埋了，我倒真希望有第二个，可没有，只有一个。所以对于摩西整本圣经的评价不是一般的评价啊，相当高的评价。所以上帝把他埋了，上帝把他埋了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一个呢，摩西的确敬重的仆人；第二个呢，上帝也不希望在那儿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如果今天在那个地方发现说摩西的墓在那儿，会发生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涌到那儿去，干嘛呀？去偶像崇拜。他会把摩西当作一个偶像去崇拜，所以上帝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我埋了你，谁都找不着，别再找了。”下面还有一个神迹，大家就说《利未记》《生命记》里面哪来的神迹呢？其实有一些神迹。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睛没有花，精神没有衰败。有人就问了：这么健康，怎么就死了呢？是不是个神迹啊？这是个大神迹。换句话说，肉年龄肉身体他都不该死，但上帝说好了，您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是一个神迹，耶和华把他接去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为这事呢，就在他们所住的摩崖地为摩西哭了30天，这是比较隆重的葬礼。这哭完以后呢，约书亚开始执政了。所以约书亚因为摩西按手在他头上，就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百姓就听从他。你看交接也比较顺利，对吧？百姓自己服他了。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他在全地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写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所有整个救援里面，以色列的拯救计划里面，摩西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最伟大的带领人，最伟大的领袖。所以上帝让他平平安安的就回去了。好，利未记，那利未生命记全部的内容就这么多。如果你要读的话，蛮有趣的，不是那么枯燥，蛮有趣的。但是我们要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小结。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大概从着这么一个思路去读，它是一部律法，没错。这部律法呢，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关乎生命和生活两个部分。关乎生死和祸福，这是你的生命和你的生活。你光有生命没有生活不行，有生活没有生命也不行。今天早上传道不是讲这方面的吗？你会看到从利未记那时候就开始讲这东西，生命记开始讲这东西。你如果守正约定，上帝一定祝福你；如果你不守正约定，一定招来咒诅。所以你的明天是一清二楚的。不要想办法去包上帝隐秘的那些事儿，不用问，上帝已经告诉你了。人生只有两个 前途，宗命你会蒙祝福，违约呢会招来祝福。我们新约的时候呢，把这贯穿得很清楚，因相信基督你可以得永生，如果你不相信基督的救赎呢，你将走向灭亡。读起命路性，我就说牵着读起看看，你不晓得这边不晓得那边，我看看这边好的那边，那边好的那边去，没这个路线，没有中间路线。所以神把他的未来计划给我们讲的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人总是好奇一点，对吧？总会想说上帝这事隐瞒的不告诉我，实际上没有。所以生命经很好读，我们经历了这么13堂课以后呢，我们大概就把生命经基本上给大家勾画一下。这个课程呢，注意不能取代您读圣经啊，我们只是把圣经给您简单的回顾一下，勾画一下，勾画一个现象，您回去之后还是要读的，好不好？好，我们课程就讲到这儿呢，我们下面给大家留10分钟的问题时间。